第十二届美国绿色节5月6号到8号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会展中心举行，为期3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展位吸引了许多东西方民众。
选择健康生活，回归自然，构筑绿色家园和美好社区。本周末，一年一度的绿色节重返美国首都华盛顿，再度成为当地民众的年度盛事。绿色节旨在推广可持续健康生活与服务。
This is our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Green Festival, and we're super excited because these are our people. All of our coffee is fair trade organic.
活动中，参观者不仅可以亲自尝试各种自然、健康的绿色产品和服务，还有机会获得精神层面的美好体验。
We're here to share Falun Gong with people who live in Washington D.C. Introduce Falun Gong, and so they know about it. And if they want to learn the exercises, we're teaching people as well. I've benefited a lot in terms of my health. I started practicing because of poor health.
今天早晨，不到2个多小时吧，就好多人感兴趣，有美国人，有华人，他把他的 email 啊，还有他的电话留下来，准备就说我们就是准备让我们教他们练，因为他们都知道好哦，这就是我需要的，他们都跟我说这就是我需要的。
来自全美各地的300多个商家在本届绿色节上设立展位，吸引了近万人参加。新唐人记者吴若曦、约克，美国华盛顿 D.C. 采访报道。
广岛鲜花节是日本三大盛典之一，5月3号在广岛市隆重举行。日本的法轮功团体今年是第15次参加鲜花节，深受人们的欢迎。
こちらはフラワーフェスティバル出発点です。こちらにいますのはファルンゴンのグループの方々です。ただいまパレードに向けて準備を行っています。
广岛鲜花节是以花为媒介的海洋，鲜花塔、鲜花车、鲜花大使争相夺艳。在第一天的游行表演中，共有约90个团体参加，其中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法轮功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无论是身着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还是布满鲜花的花车，活泼可爱的狮子舞，以及古装仙女，都深受人们的喜爱。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观众，这背后倾注了法轮功学员们不少的心血和努力。像这台漂亮的花车，就是经过复杂的制作过程才得以完成的。
有一年了吧，听说那个人几个月整点这个，明天整点那，就喘时间整的。因为那个没时间都忙，一年也就这么一回这个广岛这个花节呀，一年都一回，就是最盛大的一年一回，尽量做的最好点儿。漂亮一点，法轮大法呢，美好啊，带给这个观众。
那できるだけ綺麗に飾って法轮大法の良さを引き出すために頑張って綺麗に飾りました。
除了花车上装饰的很多莲花外，赠送用的精美小莲花也很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其实。这些都是当地法轮功学员自己亲手制作的。今年已70多岁的住野敏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是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了呗，哪儿都是屋里外都是花啊，大伙都喜欢，有多少都发出去，剩不下都。这手指头都磨没皮了，这手指盖是不是才长出来吗？都磨没皮了都。那我也不辛苦，我也不嫌得辛苦，我就寻思非得被它整好，非得被它整好了不可。我说一个大车搁大花多好看，两边喇叭，群众看着高兴嘛，多好啊！要想盛一套花，就喝出时间来了，就不睡觉，整到3点呢，过半夜3点多钟才能睡觉，这花整成了，心里就放下了，放心了就。
这两位女法轮功学员为了明天游行时让大家吃好，精心制作了很多中国特色的料理麻花。这些默默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已经持续15个年头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更多的人，法轮功的学员们仍在努力着。新唐人记者小岛千胜，日本广岛采访报道。
5月9号，山东青岛市的法轮功学员张红如被当地公安人员绑架，关押在青岛市浦东看守所，至今仍未获释。 他的女儿杨真正在海外努力奔走，呼吁各界协助营救他的母亲。
5月11日，杨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身在纽约的他立即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并联系媒体曝光中共这一恶行。电话中，金门路派出所、市南分局和国保大队的人员互相推诿，不肯透露张宏儒被抓的细节，而且不准亲属探视。
现在了解不到，因为现在他们不让家属见面。
5月19日，已经回到休斯顿的杨真冒着大雨，与十几位当地法轮功学员一起来到中领馆前进行抗议，要求公安立即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张宏儒。
非法用刑审讯，手段特别残酷残忍，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十分担心我母亲在里面的情况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杨真还向国会议员寻求帮助，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营救自己的母亲。针对当地公安人员的迫害和消息封锁，杨真已经委托律师介入。律师指出，根据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而参与迫害的公检法系统至少犯下了42种罪行。据今年3月1日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对公安执法造成的冤假错案将终身追究其责任。
要求当地立刻释放我母亲，悬崖勒马，不要做中共邪党的替罪羔羊。
新唐人记者钱朗、洪宇，德州休斯敦报道。
2015年年底，大连法轮功学员袁小曼向中国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提出控告，要求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于法。今年5月12日，袁小曼在自己家中被警察非法绑架抄家，理由是她对江泽民提出控告。
三个警察以送快递的名义把门骗开，然后把他非法绑架，然后把我们家抄家，抄走了40多本那个法轮功书籍和很多私人物品。之后我父亲去派出所要人，但是派出所扬言却要把我父亲也一起抓进去。
袁小曼的儿子杜海鹏与许多从小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小弟子一样，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全家人一起学练法轮功，并从中得到身心的改善。曾经疾病缠身、满口脏话的父亲变得健康积极，以前常跟奶奶吵架的母亲变得孝顺善良，主动照顾瘫痪在床的奶奶长达3年之久。
我和袁小曼同修呢，是通过修炼法轮功认识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他这个人呢，很祥和，很善良，就是对人呢，就是帮助人呢，做得特别好。
然而，在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小人之心，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让这个家庭的幸福生活从此化为泡影。
2000年左右，刚搬到新家一个月不到，父亲就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家里也被非法抄家，那时我10岁，在父亲被关押的3年期间，差点被迫害致死，长时间电击心脏、手心、脚心等敏感处，医生也说他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2015年5月以来，已有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用实名向中国两高控告江泽民。参与集会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大陆公检法司人员不要成为江泽民及中共的陪葬，应当立即释放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光明的未来。新唐人记者林乐宇，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报道。
无辜好人的迫害是中国的。
自中共劳教制度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取消后，劳教所迫害的最大群体法轮功学员却没有因此而少受迫害，只不过非法关押场所从劳教所转移到了监狱，非法劳教呢变成了非法判刑。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仅今年3到4月份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包括多名依法控告江泽民的学员。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今年3到4月间，至少有16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然是辽宁、山东、黑龙江等省份，尤其是辽宁省，非法判刑人数已经连续3年排名第一。值得关注的是，在被曝光的众多迫害案例中，有不少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控告中共党魁江泽民而遭到了报复。据报道，从去年5月至今，大陆已经有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向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投递了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但很多人也因此被中共警方骚扰、威胁、绑架，甚至非法判刑。
我妹妹 去年就是到说到在那个单位里工作的时候，然后610啊，那个当地派出所啊，还有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领导，然后就找到他谈，就是说要求他，如果你要是继续送江的话，那个就要开除公职，这种威胁，你就或者受到那个进一步的那个拘留啊、判刑啊，他就有下一步，希望他收回这个，这个控诉书，希望他签字。然后呢，我从我妹妹的嘴里也听到，就是我们当地的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就是他这种情况有很多。
我的两个哥哥，就是因为诉江嘛，那个派出所就去了十几个警察，就绑架抄家。这个地方迫害还比较严重，那个地方以前是周永康的地盘。
据民会网统计，三到四月份，大陆至少有十名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更多的人被非法庭审。近期，仅辽宁省朝阳市就有50多人被非法庭审，共计70多人被预谋判刑。对此，大陆多位律师表示，控告江泽民合法合理，是中国公民的正当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控告国家公务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可以控告。就是起诉江泽民，不但没有立案，他把控告江泽民的人给抓起来，这肯定不合法。这就是证明我们国家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比法律还大。
民会网报道指出，中共自知迫害法轮功违法，因此所谓的公开庭审只不过是个幌子，用来掩人耳目。例如，在168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44人是被秘密判刑的，占总人数的 85%。而中共使用最多的罪名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但多名法学专家、律师分析认为，上述罪名的成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但目前中国并没有任何法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中国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法律上讲，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没有一个证据是能证明他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也没有证明他有社会危害的行为，因为犯罪必须是要有社会危害的行为。我就讲他是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指控他犯罪。
公民他有信仰的权利和自由，在所有的法律当中，包括在公安部的一些个规章当中，就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关于法律公司邪教的这样一个法律名词概念和规定。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70岁到80岁的老人就有13人，此外还有一名82岁的老妇。而黑龙江鸡西市一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竟被非法判刑6年之久。由于中共的网络封锁，民会网报道中的数字仅为不完全统计，更多的不为人知的迫害依然在发生着。